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又要讨论到未知实相的课程了。我们今天的进度是494节。不过在我们讨论课程之前，我先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因为我们昨天上课的时候提到了身体的状况或者是人生所碰到的难题，多少都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有关系的。就好比我们投射我们的念想，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投射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当我觉察到我的病症来自于我的内在，我试图安慰自己回到自己的天性，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心中仍然带着恐惧，我应该怎么鼓励我自己呢？因为我写中文字的速度很慢，所以我想还是用课程的这个媒介来回答问题，这样也可以讲得稍微详细一点，因为几句话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谈到恐惧的话，我们在恐惧什么呢？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恐惧自己失去了目前这个身体，我们怕没有的生命，没有的身体，我们在保护的是我们的肉体以及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为人死如灯灭，我们以为只有目前的这个肉体，所以你为了要保护目前的肉体才会产生恐惧的感觉。但是我们从最近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已经了解到，不论我们要有多少个身体，我们要转世多少次，都是随我们自己的意愿的。假如我们在意识上还没有完整的话，就算你要离开目前的物质实相也离开不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无限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去担心我们目前身体的消失。之所以会担心目前的身体或目前的生命状况，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视角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把视角拉开，以更大的视野去了解除了我们的这个三次元的实相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第五度空间、第四度空间，甚至更深的内在次元，而且存在的确是同时性的一起存在。从赛斯的早期课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有太多的例子赛斯在解释给我们了解，当我们离开了这个物质世界之后，我们是会停留在中阴层，然后透过之前所提到的电信的漫谈当中，比方说我们在503节提到的，我们还会再去投胎，而且还带着一个新的目的重新再去投胎。更何况有很多正在课程当中所提到的，也不知道碰过多少时候的人格以及他们的故事。就算我们最近提到的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也对我们在没有了身体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做了非常详细的探讨。一旦你知道我们除了目前的这个肉体之外，我们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形式的身体以及我们的内在自己，如果视野拉开之后，当然恐惧心就能够完全的释放掉了。对意识来讲的话，根本没有终止的一天，我们永远都会在学习，而且以不同的课程来学习。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每一天我们的内在自己会组装一个新的自我，而我们在白天的醒时生活，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包括自我而已，还有包括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醒时的意识。而就算自我的话，在未知实相我们今天讨论的课程也提到，除了我们所认为的自己之外，还有很多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这些可能性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所以他们才存在，而是我们是一批的自己一起存在的。就算我们不讨论到这些可能性的自己，连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自我的存在的后头，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身体。例如在早期课第六册第261节所提到的，还有我们的星光体、我们的梦体，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心智体，除了心智体之外还有投射体， 就单单一个身体的后头就有这么多的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身体，只因为我们的对焦的关系，我们只对焦在自己现有的身体上面而已。那么在我们移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在移动着这个身体后面的其他的各个同时存在的身体。所以如果深入讨论赛斯资料的话，包括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意识潜意识，也是一大串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意识的存在。既然有这么多的自己，有这么多的人格，有这么多的意识形式，有这么多的身体，我们的存在，意识的存在，就如千般的莲花一样，就如同洋葱一样，是一层一层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要担心哪一个身体不见了？我们的身体永远都不会不见，因为我们永远会有新的方式重新再出现。或者反过头来说，我们每一天的自己都不一样的话，就象征着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死过一次，昨天的自己或前天的自己根本不是今天的自己，只是因为我们对焦的焦点才感觉到好像这个自己是联系性的。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识在每一天当中，一旦我们放下了对身体的对焦之后，我们的意识形式马上不在目前的身体的情况之下，立刻会回到其他的身体状况，比方说回到灵体的状况。一旦你回到灵体的状况的话，你立刻可以知道现在、过去跟未来，不受到时间轴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我们的出生以及我们的死亡，甚至死亡之后会怎样。虽然我们的灵体不是像我们的心智体那么的了解到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但是一旦我们在更深层回到我们的心智体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在整个太阳系当中随时的随心漫游。你可以知道你生前是如何，而死后又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要怎么再去投胎，你也完全能够知道。所以你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第六册的第261节，在这方面会告诉你，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体，甚至于你现在在听目前的课程当中，你还是有你看不见的其他的身体，只是因为你对焦的关系，只是因为你的肉体感官的关系，你把你的意识形式定在目前的身体而已。你在定在目前的身体的同时，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是同时存在的，你还有其他的灵体，你有你的心智体跟你的投射体，也一样跟你是一起存在的，只是因为你的感官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把焦点放在其他的存在的实相当中而已。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意识形式定在别的身体上，我们就立刻拥有其他身体的能力，以及我们就会认同那个身体是我们自己。可能性的自己是平行，而以众组来讲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星光体、心智体以及我们的投射体，甚至更深层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及内在自己后面的内在自己。那么我们到底要保护哪一个呢？生存的主要目的不是在价值完成吗？我们怎么去保护都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意识是永远都存在的，我们即便没有了肉体之后，我们立刻的可以转到我们的灵体或心智体。在之前也提过很多濒死经验的例子，所以有过濒死经验的人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比方说美国的脑神经专家 J.R. Taylor， 香港的心理学博士，目前是香港的警官钟卓辉先生，或者是香港的阿尼塔·莫加尼，还有无以数计的例子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在乎的话，其实是在乎有没有办法根据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由衷的情绪能量去表达我们自己，而不是要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身体。更何况我们每天一旦睡觉之后，或者是我们的意识离开这个身体之后，我们就立刻进入灵体或心智体的话，你立刻可以知道所有这个时间轴，除了现在、过去、未来知道之外，你甚至可以知道你会如何的继续演化下去。那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那反过头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试着把自己保护到最好的程度，或者是把自己的表现做到最完美的程度，甚至于我们以为要用什么样的修行方式 来让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但假如你有无限的可能自己，你还有很多的内在自己，在未知实相我们这个课程当中甚至提到，我们还有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在无限的物质层面当中有无限的自己。那我们要保护哪一个自己呢？如果我们要完美，要成圣成贤的话，那到底哪一个自己要成圣成贤呢？现在是说我们有一个完形的自己，就好像是意识的频谱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由衷的情绪能量去感受我们的世界，没有办法去表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离开了整体自己的完形太远了。整体自己吹个哨子希望我们跟上，所以才会用身体的方式来警告我们。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你试着安慰自己回到自己的天性，这非常好啊。那你说我心中仍然带着恐惧，不妨问你自己，你到底在恐惧的是什么？因为毕竟以时间轴来讲的话，既然现在过去未来是同时存在的话，我们同时是出生的，也同时是死亡了，或者是我们每一天的自我都不一样，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死过一次。小时候的自己真的是你自己吗？还是你现在的你自己跟小时候的自己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如果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存在的话，我们如果担心的是我们的死亡，我知道几乎每一个人都怕死，或者是有些人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死亡的过程。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不死吗？如果时间都同时存在，活着或死亡其实只是一种感知的不同方式而已。如果你回到灵体的话， 你就不受时间轴的限制的话，你会担心未来的境况吗？或者有必要担心未来的境况吗？有人不死吗？如果没有人不死，那你为什么需要怕死？如果不怕死，那你到底在怕什么？如果连死都不怕的话，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怕的。而怕死有用吗？怕死是没有用的，因为死亡一定会来临，这个只是在时间上的感觉的不同而已。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小朋友，而且是非常小的小朋友，现在已经是一个 senior citizen， 一个老人了。这是谈恐惧方面的问题。只要你的视野拉开一个整体的概念，以赛斯的多次元的角度在看自己的人生的话，我们其实在每一刻甚至不用去睡觉，你一恍神的话，你的意识马上不聚焦在目前的实相当中，你可能连自己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忘记了。我们每天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梦中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我们对梦中的感受跟醒时的感受其实是蛮一样的。在梦中的话，你会完全忘记自己的实际身份。所以如果你多看一些赛斯资料的话，你就会更了解你的意识形式并不是只有专注在目前的实相当中而已。我们今天694节主要也是在谈可能性的自己的这样的议题，只是对我们可能性而已。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可能性自己，是跟我们一样的存在，一样的有效，一样的和华，一样的拥有人生，一样的在体验跟我们同等地位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想要安慰自己不要带着恐惧的话，多去了解自己的多次元的真正实相的话，那么恐惧就会减到最低程度了。这里你提到你知道你的病症来自于你的内在，那么反而是不是你要去了解你的内在到底要你做什么，为什么用一个生病的方式只要达到创造性的目的呢？这是不是比你目前的恐惧更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你的内在创造你的生病状态，然后呢，这个生病状态到底要你做什么呢？他希望你怎么做呢？你说你试着安慰自己回到自己的天性，那些天性是什么呢？什么是你的愿望清单呢？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到目前为止你是不是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去达到你的目的呢？如果你现在不去完成你的愿望，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完成？我们活在人世间的时间说长是很长，但是说短还是很短的，一下子时间就会过去了。那么何不去发现自己的 愿望清单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是如果你离开这个人世间你觉得不去做会非常的惋惜的，那到底是什么呢？一旦你了解你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你在做你的愿望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于怎么去维持身体的健康的话，反而因为你的焦点的转移，然后呢，你的能量的状况会改变，你在你的情绪状态之下一定会改变你目前所吸引过来的人生实相。既然你了解到你的身体的病症是由你的内在所创造的，那它的创造主要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的内在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样的了解以及根据这样的去行动的话，会比详细了解你的身体更加的重要，因为意识不过是浇筑的方向而已。如果你浇筑在你的身体病症的话，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身体病症的强烈感受，而在这种感受之下，也多少会造成这种对焦的吸引跟聚合的状态。如果能接受目前的状况，不是把所有的情绪能量都放在于跟目前的身体状况做对抗的话，因为一旦产生了目前的身体状况，那是由我们的内在能量所造成的行动所造成的冲力，要跟内在的能量的势去对抗的话，我们只会产生像白熊实验所谈的结果而已。所谓的环游抵抗必然存在，去寻找你喜欢做的事情，做一些能够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当然必须要以社会的规范为原则。除了违反社会规范会造成自己的问题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跟群体的概念或者是社会的概念离开太远，或者是有所违抗的话，我们的内心就先已经产生不安的感觉了。所以这不只是常意上的尊重，而且能够造成我们的情绪能量上的稳定以及全神贯注，去发现自己的愿望清单，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不是为了要疗愈才去做让你快乐的事情，否则的话，你想要疗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在深层的内在里面还是存在一些强烈的情绪能量，而这样的情绪能量当然也有吸引的作用，也有创造性的特质。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提过了，所有的发生都是为了要弥补，为了要平衡，以及都具有创造性。那么我们目前的状况到底要我们创造什么？到底在补偿什么？接受现状而能够找出在能量上或情绪上对你有帮助的那些事情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课程曾经提过，只有乐可以生乐，或者借着我们的苦去生乐，那是一种情绪能量状态。一旦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能量，或者能够在随时都有活力跟充满行动力的动力，所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在看你自己的能量，不要看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用什么方式能够让你觉得你的能量状态是处在一种非常高昂的状态，去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去享受眼前能够享受到的任何美好的事情，去创造更多的让自己满意的快乐的事情。好像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我们想要生火的话，用什么方式能够让目前最小的火能够培养起来？一旦你的炉火慢慢的烧起来，变成熊熊烈火的时候，你只要随便的把这个火堆里面的任何一个在燃烧的木材移到别的地方，你移到哪里，那么那边就有另外一堆火在烧。怎么样让我们的热情烧起来？怎么样让我们的能量烧起来？好比你在晚上回到你暗暗的家里头，你会觉得暗暗的家好可怕好恐惧，但是一旦你把灯打开之后，那么黑暗就不见了。一样的情况，当你快乐产生之后，恐惧就会消失。一旦你的活力起来了，那么没有动力的自己或者是失去力量的身体就会重新的启动了。在照顾我们的身体就如同照顾我们的能量，在照顾我们的能量就如同照顾我们的火把。要烧起你的火把的话，当然要拾起任何能够让火烧起来的任何因素， 刚才做的那个比喻就如同你在野外引火一样，不管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即使是一片干的树枝或叶子的话，或者是用钻木取火去钻一点点的热度也好，也就是去拾起自己身边能够让你产生火花的，能够让你产生动力的。一旦你有了火花之后，那么那些消沉就会消失，那些黑暗就不见了，那些恐惧就不在你的身上了。其实让你真正的恐惧也不完全是因为你对生命的恐惧而已，而是你在生命当中失去了真正的动力，失去了你真正的方向。而之所以会失去这些事情，是因为你已经长时间没有真正的由你自主的在行动了。那么如果你愿意去拾起任何的一片能够引起火花的材料的话，比方说去吃一顿好餐，给自己准备自己所喜欢的餐点，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去自己喜欢的地方散步，跟自己喜欢的人谈话。对我来说，最近有朋友请我好几次到很不错的餐厅去吃饭，就引起我内心里面的非常美好的感觉。我的朋友送我非常棒的美酒，还有朋友送我非常稀罕的茭白笋、脱水紫菜，甚至于在美国买不到的小卷。我今天在市场上不小心看到一个韩国的市场上既然有在卖从亚洲来的小卷，赶紧回家炒了一盘非常美味的小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内心也是会引起一个快乐的感受，去拾起所有能够造成你快乐的感受，而不要把专注力放在你所不高兴的事情上面。毕竟人生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是还是有剩下二三是可以让你非常快乐的事情。你只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八九的那个不如意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你的动力慢慢的会被培养起来了。还是那句话，要去照顾自己的能量，就好像照顾自己在野外生火的那个火堆一样，我们要捡任何可以让火更旺的材料，而不是在怨叹说，你看我在家里可以用瓦斯，我这样一开就有很多火，我干嘛在这边这么辛苦的生活呢？是没有错，你现在如果是在野外的话，你就不要再用家里的方式来做比较。快乐可以生乐，而苦中也可以作乐。当你作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恐惧会逐渐的消失掉。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从行动方面去下手，或从能量方面去下手，或从意识方面去下手，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也能够增加你的能量。因为要谈的事情实在很多，我只能很简略的来表达我一点个人的意见。还是一样，如果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的话，就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只把我的看法当参考就好了。还有第二位朋友提到，如果你今天要回答生病的问题，是不是有时间方便来帮我解答一下？前几年我去学过风水堪舆，有家人刚好在那一段时间买了房子，我跟他说，风水老师说这房子右前方有仓库，有人员进出，会伤了身体。虽然讲了，但是我这些亲戚已经搬进去了，也没有钱再换房子，他们是基督徒，根本不信这些。结果去年很健康的家人诊断出来癌症，我真的很痛苦。当时到底是不是应该讲出来？是不是人家买新房子的时候，我在他们心中种下了这些坏种子？可是赛斯也有在说，有些地方的确是有风水强弱的问题，约瑟的牙龈跟他的冰箱摆的位置也有相关啦。我是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搬家，但是现在更没有办法搬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好痛苦。还有一点，也有人说是我们的祖先有双性的祖先，是因为没有拜的问题，所以才会产生问题。这时邪赛斯都没有用了，我只觉得自己像溺水被海水一波一波的狠狠的打脸。现在家人已经做了二十几次的化疗了，肿瘤只是在缩小，但还在，又不能让家里的老妈妈知道。赛斯是外国人，都没有祖先问题的说法吗？ 可是约瑟在买房子的时候，不是还是受到死掉的妈妈的影响吗？所以东西方似乎是说法不同而已，就是有祖先的问题吗？这位朋友主要在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风水的问题，一个是有关于祖先方面的问题。谈到约瑟是不是受他妈妈的影响，其实我们的课程还没有上完，在今天的课程如果我们有上的话，会提到约瑟的妈妈只是提供一些意见而已，就如同我们家里的妈妈会提供我们意见，决定权还是在约瑟，完全跟他的妈妈是没有关系的，他的妈妈只是在影响他，而之所以能影响他，是因为约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才能够影响到。如果今天不是在回答问题的话，我们就会谈到这一节。不过呢，我可以先念这一段给你当参考。约瑟在问赛斯说，我知道你在上一节说过，我母亲并没有从那无形的石像当中强迫我和珍买马克先生的那栋房子，然而我一直在奇怪别人会对我们在石像里感觉到的从另外一边来的影响的概念是怎么想的。赛斯回答约瑟是这么回答的，赛斯说，我说得很清楚，决定是在约瑟和鲁伯，但不止于此，有关那房子的整个问题，把非常重要的价值跟特权的考量带进他们自己的生活来，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知道自己的立场。所以还是那一句话，我们的实相是由我们自己的整个内在的一个价值在创造在吸引的，然后把它带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来，决定权是在约瑟跟鲁伯，而不是在他妈妈。就好像你的朋友可以提供你一些问题，但是决定权是在你，而你之所以会引起这样的朋友来跟你提这样的建议，也是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就如同你在前面所说的，你去跟你的家人讲说不要买那个房子，那边的风水有问题，为什么他会在你刚刚学风水学之后才买房子？为什么不早一点买房子呢？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难道会由别人来创造吗？难道会受别人的影响吗？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去吸引别人，在不自觉的时候去说出这些话而已。如果你相信赛斯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受害者的，因为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而且是用你的情绪能量在创造你的实相。那么如果你的家人因为买错了房子，或者是你认为的买错了房子，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而事实上是房子在找人，而不是他们在找房子。假如你看更多的赛斯资料的话，包括在未知的实相当中也提到，其实是房子在找人。如果我们内心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话，你也找不进去那个房子。就如同我们最近在讨论珍跟罗两个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并不是如果频率不相近的话，你是买不到那个房子的。我在十几年前要买我的 warehouse， 怎么买都买不到，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买不到。后来我惊觉到，原来是我某些心态还没有处理完毕，甚至于已经跟对方签了约，所有的事情本来就已经煮熟的鸭子了，但是在最后一个关键上又落空了。我们全家人那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觉得不是房子没有买到而已，而且是浪费好几千块钱在做一些土壤的试验，而连房屋的经纪人都告诉我们说不要买那个房子。我们全体的家人都觉得我们是受骗了。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调整一下我的心态，所以我到外面去感受一下我的感觉。回家已经非常晚了，而第二天只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居然用那个半天的时间去买到我们目前公司的建筑，所有的情况都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好几百万的美金的汇款。当天是一年的最后半天，连银行在传递这些信息，连在政府机构去登记产权的移转，几乎有太多的不可能，可是却因为我们的某些心态的转变之后，在很短的半天的时间当中完成所有的交易。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我们家还是有 两种姓，一个是姓陈，一个是姓李。我们也好久都没有拜第二个性别，但却没有产生任何的问题。还有你说美国人，我想除了中国人之外，根本美国人没有在拜任何的祖先，也没有在看任何的风水。对在台湾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连一个牌位要怎么晃，而且晃的角度要调整到什么样的角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全世界有70几亿人，只有2000多万的台湾同胞是用这种方式在形成自己的压力的。我相信目前的中国大陆也已经没有在做这种事情了。那么像欧洲、美国，不晓多少亿的人，根本也没有什么安神位啊，什么拜拜啊，送纸皇子啊，做妻啊。我生活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的，在这里有好几亿人是完全没有在拜祖先的，也完全没有牌位的。所以这些美国鬼、美国的祖先们都会找自己的儿女的麻烦吗？只能说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们太专注在某一个点上，所以从这个点去形成一个压力来压制我们自己而已。全世界将近有80亿人，只有2000万人是用这种方式来祭拜祖先的，其他的祖先都饿死了吗？威廉詹姆士有因为没有人在祭拜他，他很难过吗？然后来找自己的子孙们算账吗？这不会的啦。按照威廉詹姆士的死后日记所说的，死亡后的祖先，他们在夏日快乐的旅游时光当中，他们非常的忙，就好像我们到一个繁荣的国家去旅行一样，忙到没有时间跟你写一张明信片。香奈儿小姐所说的，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理你。威廉詹姆士说，他们还必须要做很多的训练，必须要做很多的调整跟旅行，而且在死后的世界比我们在物质世界更加的繁荣，更加的广大，实在没有必要再去回物质世界去讨吃的。他们又不吃人间的东西啊，也真的没有精神来理我们啊。你不妨也去参考威廉詹姆士的死后日记，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死后的人格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阴沉，那样的阴阴美代子没事干，反而是太忙了，没有时间理我们。至于谈到风水，我们在灵魂永生也刚好上过这样的课程，这个是跟内在的调和点有关系，是能量来源的部分。而最主要的赛斯风水学只是一个能量的加强放大的作用而已，意思是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度的能量调和点的话，那么看起来风水好像非常好，可是来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人，他来到这样好的风水的情况之下，立刻的就会把他的负面能场加倍加到他无法承受的程度。所谓的风水只是一个调和点，是一个放大器的作用而已。我相信风水学当中应该也有谈到这样的概念，我们的古人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范仲淹因为不舍不好的地点让别人用到了，而使人家中道下落，因此反而用这样的心态，用这样的能量状态，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水之下都会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还是回到一个能量的频率状态，而能量的频率状态基本上就是更多的爱，更多的对别人的关心。既然没有受害者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害你的家人，去搬到一个不好的风水呢？而且他们既然是基督徒的话，跟美国人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基本上是不会受到任何风水的影响。我有一位同事，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虽然他的学历不是那么高，可是他跟我讲说，他有一次在路上碰到算命先生，说要帮他算命，他跟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去算，算到他的时候，算命先生跟他讲说，奇怪，你的命我算不出来。后来他想到原来他是基督徒，所以他的命不会被算出来。我在基督教也待了蛮长的时间，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如果他真的在信基督教的话， 在他的信念当中是不会受到这些风水的影响的。如果他们觉得会受到风水影响的话，他简直就是把他们内心的那个上帝贬到最没有地位的位置上。他们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宝血遮盖，只要上帝在的话，没有任何的邪恶可以靠近我。既然他们有那么强的信念，是不会受到风水的影响的。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们说路冲或者是死巷，或者是房子盖在山的上头，或者是有一个大斜坡，这样的最不好的风水在美国是比比皆是，而且是大部分的美国房子都是以这种方式在盖的。什么一箭穿心，我在美国的房子早年都是看起来非常不好的风水，我的老弟号称在台湾是第一把交椅的风水师来了之后告诉我说，你这个房子还能住吗？可是我却住得非常兴旺啊，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需要什么东南切角，左高右低，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一般美国人是有钱的人才会去买死巷，才会去买那个有井的房子，因为有井的房子一定会在高的斜坡上面。我现在住的社区是 90% 的房子都有斜坡，而且是非常陡的斜坡。所有路冲的房子盖的都是像城堡一样的豪华高级，所以基本上风水是一个能量的加强器而已。对赛斯的观念来讲的话，好的风水只是跟内在的调和点有更好的接触，叫做主要调和点、次要调和点跟绝对调和点。那么你会说，为什么他们住在这个房子会有癌症呢？还是那一句话，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的人生记忆跟他们的心态是比较有关系的。现代人有癌症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或许只是一个巧合而已，他们要注意的反而是他们内心的心理动态的问题，而不是房子的问题。现在反过头来说，假如我们认为的风水学是绝对可靠的，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国的群体式的状况之下，我们相信风水绝对是存在的，那么风水有可能对我们会产生一个在信念上的作用，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那也是他个人必须要符合那种频率条件才会住进那样的房子，跟我们的暗示是没有关系的。还是那句话，没有受害者，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实相，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主导别人的人生，也不会去影响别人。如果因为你讲错了什么话，也是因为他的信念去启动你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然后才让他听到这句话，不管怎么说一定跟个人是有关的。因为这样的问题要回答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要讨论到冰箱跟牙齿方面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另外还有一个故事的。但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如果你按照赛斯的风水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能量的加强场所而已，而环境会吸引到我们身边是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有关，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定义。我无意用美国人的情况来否定我们在中国的一些信念，没有错，我们在台湾或在中国的话，我们可能要尊重场域，我们可能要尊重整个群体是对我们的一些约束。的确对人类来讲的话， 99.99% 的人类当他死亡之后，并没有任何他们的子孙必须要每天来祭拜他们，所以所谓的祭拜会影响到子孙的这些说法，这完全是我们的群体的信念所造成的结果，只要尊重就好了。你的内心里头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自由一点，这样的压力反而会创造你所看到的事情似乎都是由于某些你的好跟不好所造成的，甚至连他们是基督徒根本不信这些事情，也会因为我们的对焦的关系以为是被我们暗示了，被我们害了。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害任何人的，每个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情绪能量在创造他们的世界，怎么可能会有受害者呢？还是一样，如果身体不健康或者是有肿瘤的话，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的情绪状态。 不如去了解他们的心理脉动更加的实际一点。因为即便是风水的问题而又没有办法搬家的话，我们去困扰这些问题对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既然眼前的环境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不如去改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去相信在美国的风水概念其实跟台湾会非常大的不一样。什么九宫格家里不能有游泳池，但是在美国是有钱的人家里才会有游泳池，而这些有钱的人都遭遇到不幸的结果吗？没有啊，我弟弟埋在石像里头，又是路冲，他们的生意是越做越好，身体的状况也都很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让自己的心自由吧，就把自己的枷锁放掉吧。我想我就先简单的回答一下，一样的情况，如果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话，就拜托请你尊重你的意见才是对的就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未知实相也就没有办法上课了，我们就略过一次，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讨论未知的实相。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